二小姐陆清凤见乳母陈氏坐在帐篷里掉眼泪，便追问原因。陈氏说，二小姐，我有件事情憋在心里15年了，不敢对你讲，现在你已长大成人，又学了一身好武艺，我该告诉你了。我说了以后，信不信在你，仇报不报也在你，我若不说，怕对不住你屈死的二老双亲啊。几句话说的陆清凤糊涂了。乳母，你说些什么呢？我爹现在在晋阳，我妈去年下世，什么屈死的二老双亲？我的二姑娘，你还蒙在鼓里呢。陆松是你的养生父，你亲爹姓李，叫李其山，他保河东流亡，官拜平阳知府。你娘刘氏所生一儿一女，长子叫李志平，姑娘叫李秀荣。李大人是个清官，在任时两宿清风，爱民如子，把平阳地面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很得民心。没想到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那年大丞相欧阳方出朝巡查，他以巡查为名勒索连外官员，这是官大一品，吓死人呐。每到一处刮新地皮，各地县衙都得向他送稀奇珍贵礼物。那天来到平阳，欧阳方敲诈李大人，他要借文银500两。李大人说声没有，欧阳方回身在心，拂袖而去。回到晋阳，在刘楚面前进谗言，说李大人横征暴敛，贪赃枉法，喝尽民血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刘崇以假当真，传旨将李其山抓到晋阳问斩。欧阳方又领旨意抄拿李家满门。官兵进了平阳，好心人给李氏夫人送信，李夫人搂着一双儿女哭，怕孩子落入虎口，给李家挖苗断后。我的丈夫叫李忠，我们夫妻刚成亲不久，在府里当佣人，李大人对我们非常好，为了不让忠良断后，我们夫妻决定救出两个小主人。我丈夫把公子李志平带走，当年少爷才8岁，我把小姐抱出来，小姐才2岁，我们刚出府门，官兵就把府围上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多亏夫人给我留了一封信，后来听说李夫人碰死在堂前。事后官兵各处捉拿李门后代，在慌乱中我和丈夫失散了。我抱着小姐到处漂流，这个小姐就是你，李秀英。后来到陆家寨讨饭时，被寨主陆松看见，他见小姐聪明可爱，就把我们留在寨子里。我没敢说小姐是李家人，我撒个谎说你是我捡的，因为他家缺佣人，就把我们留下。当时陆松有个女儿，就是现在的陆青莲，那阵儿她5岁，因为老有病，陆松怕她命短，就把你收为女儿，起名叫陆青凤，并嘱咐我这件事不许告诉你。就这样，我伴随小姐在高山，为李家的一点骨血，我苦熬岁月。你9岁那年，被祖影山连珠观彩霞圣母带走学艺，一去就是8年。这8载，我度日如年盼你回来，为了有安身之处，好叫你认祖归宗。想不到你回到山寨，又要投刘宠。刘宠和欧阳八杀死你父，逼死你母，父母之仇不报，反去保他，我怎么能不难过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往事和你说清，哎，你看着办吧。陆清凤听完半信半疑，陈氏 又拿出当初李夫人留下的遗书，上边写的是他家被害经过。陆清凤看过这个遗书，这才信以为真，当时惊得目掉泥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可把陈氏吓坏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乳母，陈妈，你就是我的亲妈。说着扑通跪在地下。陈妈妈，你为我们李家受苦，为我受屈，可恨我太无知，十几年不知生身父母是谁，枉为人一回，对不起死去的二老双亲，更对不起陈妈妈。小姐快起来，责杀我了，我是冲李大人，他为官异常，没做过伤天害理事，好端端的一家子就都给拆散了。我也不信那欧阳芳干尽坏事，他能不遭报应。陈妈妈，我是个女子，身大袖长，行动不便，怎么能报父母之仇呢？小姐，你得先有个安身之处啊。陆松对你好，养育之恩不能忘，可是最近我才知道陆松为什么留下你，又叫你上山学艺。为什么？为了他儿子陆天彪，他想叫你给他做儿媳妇，把你许给陆天彪。老寨主离山之前把我叫去，说等你回来叫我从中为媒，为你们完婚。当时我满口答应，不知道小姐你乐意不乐意呢？陆清风一听就生气了。陈妈，我哥哥陆天彪今年25了，他有妻子啊，不是叫他打跑了吗？听说你要回来呀，就把你嫂子休了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这么多年我们是兄妹相称，再说他性情粗野，相貌丑陋，我宁可出家也不嫁他。嗯，我就猜是这么事儿。你要不嫁陆天彪，这个家可不能容你啊。陆松帮刘宠，你要打刘宠，妇女也得反目，此山不能住了。那我们上哪儿去啊？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自己报仇，人单势孤报不了，不如投大周。听人说大周正在打晋阳，城池打开，抓住刘宠和欧阳芳，你的家仇不就报了吗？只是没有人引荐，人家不能要你，不如给你找个婆家。我看那高怀亮五官清秀，一表的人才，根基又深，他正落难，不如把你终身许给他，可称郎才女貌，借此机会到周营，你看多好啊。小姐，你看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再看李秀英羞得面红耳赤，低头沉思不语。小姐，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呀？秀英心里合计，这条道还走得，高怀亮人才丑俊莫论，倒是一团的正气，又能替我家报仇，秀英同意了，可是不好张口。陈妈说，小姐你是练武的，可跟那扭扭搭搭的姑娘不一样，痛快点，有什么磨不开的，男大当娶，女大当嫁呀。姑娘微微的点点头说，此事全凭陈妈妈做主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去办。说完陈妈叫两个丫鬟去把高怀亮押到帐篷里，就说小姐要审问。丫鬟出去时间不大，把高怀亮带进来，高怀亮倒捆着双臂，陈妈叫丫鬟退出去，李秀英也躲到门外偷听。陈妈说，高将军呐，今晚上请你有件事商量，我们二小姐不是入门之女，是这么一回事。陈妈就把李秀英的身世说了一遍，她和刘宠有杀父之仇，怎奈一个人报不了，请将军帮帮忙。高怀亮说，我怎么给他帮忙？老身做媒想把小姐终身许给高将军，我家小姐才貌双全，自幼和彩霞圣母学艺，七八年的苦功 孤刀是马不见他样样都精，是被事情所逼才走这条道。你要乐意就放你回营，我家小姐好帮你打听一下。高怀亮听说许亲，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行，要能放我，我谢谢，要入周营，我当眼线人，收亲不成？
怎么，难道我家小姐配不上你？
哼，我乃周营大将，哪能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，这叫临阵收妻。
哟，临阵收妻怎么的？当兵的就不许娶媳妇啊？你要同意这门亲事，可脱离虎口给你松绑，要不乐意把你押到晋阳，叫你死在城里。
我认可一死也不应亲。
陈妈被说的没词儿了，李秀英在门口听着急得直跺脚，没办法，姑娘推门进来了。现在就不讲啊，什么男女有别，莫开莫不开的。
高将军，我是苦命女子，自幼多蒙陈妈抚养，寄人篱下，今日如梦方醒，恨我是个女流之辈，不能腰横三尺剑，亲手杀仇人，还想这么条道，想借将军之手替我父母报仇，这非是我们轻薄。将军不乐意，我不强求，放你回营。只要你能记住，有个李秀英，他和刘崇、欧阳芳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若抓住这两个人，替我多砍他几刀，就算报答我今日对你救命之恩了。说完，姑娘眼中含泪，抽出宝剑给高怀亮把绑绳挑开。高将军请吧。高怀亮叫姑娘给闹傻了，就这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。一个软弱女子有此丈夫之志，办事这么痛快，我不如他。高怀亮啊，有点触景生情，心里难过了，想自己也是三岁被拐走，落到老杨家，15年没见着亲父母，现在才找到亲哥哥高怀德，眼前的姑娘不是跟我一样吗？一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由同情变成钦佩，不由自主的打量李素英。这姑娘别看体态娇柔，性格豪爽，素妆淡抹，十分俊俏，是长得眉耳不妖，小耳不弱，可称窈窕淑女，美貌佳人。高怀亮站在那块不敢走了，李小姐扭过身子摆摆手，将军请吧。高怀亮这个人呢，性高气傲，凡是不服人，说话不带合计的，口似悬河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脸红心跳，嘴不好使，还结巴，半天才说李小姐，我还有几句话说。将军请讲。陈妈一看俩说上话了，没他的事了，干咳嗽两声，小姐呀、啊，我到门口看着点啊。说完出去到门外巡房。高怀亮说，李小姐，你能放我逃走，此恩终生难忘，刚才你说乐意灭汉兴周，要报父母之仇，可称巾帼英雄，女中魁首，我高怀亮十分钦佩，要能与小姐结成良缘，这是我高家祖上有德，高怀亮福分不浅。只有一件事我很为难，我是私自出营去探针，违反军规，再要招亲就是罪上加罪。如李小姐能帮我们打开大阵，免去我临阵收妻之罪，我高怀亮求之不得，情愿与小姐结成百年之好。李小姐一听高怀亮乐意了，还不好意思了，粉面飞红，芳心乱跳。将军，若有真心，我可以帮你打阵，我若口不对心，叫我死在乱军之中，哎呀，将军言重了。可不知小姐可有破阵之法？
现在我军连朕的名字都叫不上来，军事和元帅一筹莫展。李小姐，你怎么帮忙？
将军，我想到晋阳城里去卧底，可认识我养身部陆松柏的，我从中探听阵名和破法，然后再与你送信，打开大阵，与将军立功赎罪。如此说来，贤妻辛苦了。
陈妈在门口听得真真的，一听连贤妻都叫上了，乐得眉开眼笑，推门进来，哟，小姐姐，我给你道喜了
啊！此事多亏妈妈成全，高将军还不谢过。
陈妈妈是李家有功之人，也是我的恩人，怀亮有礼了。
罢了罢了，高将军呐、啊，你快回营吧。怀亮说：“我不能走，我若一走，你们怎么办？这些楼兵和丫鬟能不说吗？若叫陆松知道我们的事儿，你不但事情办不成，还要惹到杀身大祸。”
林修英一听也对，将军依你之见呢、啊？
我跟你们到镇里去，能保住命更好，若被杀死也不算什么，只要小姐能报了国仇私恨，我高怀亮从此也含笑九泉。
要是这样，你委屈一时，只要有我的命在，不会叫你出危险的。
也好，就这么的，高怀亮在这吃点喝点，天亮前又把他绑在了大车上，二小姐压着车辆一直来到晋阳的镇门外。楼兵和守正门的军卒说，陆松的女儿来了，当兵的不敢慢待，往里边送信。时辰不大，陆天彪从里边出来，他一看来的真是他二妹妹，喜出望外，兄妹六年没见面了，姑娘出息的像天仙一样。陆松的两只眼睛在姑娘的脸上转来转去，都看直眼了。
李小姐说，兄长一向可好，小妹有礼。
哎，罢了罢了，二妹妹你怎么来了？
啊，我姐姐在山上抓着个周营的大将派我送来的。
哎，那可太好，走见咱爹去。
兄妹二人又见陆松，陆松叫军卒把高怀亮先押到镇内，把楼兵和丫鬟安排到下边用饭，然后领着儿女来到自己的帐篷。姑娘二次见礼，陆松问
清风啊，你什么时候回的家？你师父可好？
我师父好，我刚到家，听说你老到晋阳，我想来看看，正巧我姐姐抓住高怀亮无人押解，我就给送来了。
哎，好闺女，高怀亮可是有名的大将，抓住他可有功啊。
你老想怎么发落呀？
先把他放在镇里做诱饵，叫赵匡胤他们打阵，等到一个月期满，赵匡胤他们打不开阵认输了，再把他们杀掉。
李小姐放心了，先的话不等你杀，我先把他救走。
陆松又领女儿见过元帅白崇辉和金枪将胡延凤，派军卒在镇的东北角肃静地方立起了插花帐，叫陈妈和二小姐住在那儿，楼兵和丫鬟呢在旁边都有住处。天黑之后，李小姐回到自己的插花帐内，她和乳母商量怎么才能弄清这个镇呢。从刚才一走一过看，什么也瞧不出来，怎么办？
陈妈说，我有个主意，弄点酒菜，把陆天彪请来，就说兄妹要诉诉离别之情，用话套他，实在不行啊，用酒灌他，从他嘴里准能打听出来。
对呀，你老去请人，我叫丫鬟准备酒菜。
好，陈妈叫两个兵送他到陆天彪的帐篷。
陆天彪正坐在床上合计美事呢，我爹说了，把清凤许给我做媳妇，他回来就成亲。现在看不行了，得打完仗才能拜堂。真没想到清凤出息了，这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呐。他正胡思乱想，陈妈进来，
哟，大少爷没事啊？
啊，没事。
二小姐，请你过去。
他说兄妹多年没见，要谈一谈。
好啊，我这就到。
那我先走一步，你可快去呀、啊。
哎，
陆天彪受宠若惊，换了身衣服，把脸擦又擦，蹭又蹭，就差用豹子抱了。带两个小卒挑着灯笼奔插花帐，边走边琢磨，我得正经点，有哥哥样，别叫他小瞧。来到帐外咳嗽一声，
贤妹愚兄到了。
李小姐连忙迎出来，哟哥哥，自己的妹妹用不着客气，请吧。说完兄妹进帐，陆天彪一看，中间放张桌子，桌上边摆了几碟菜，直冒热气，一提鼻子，嘿，真香啊。这小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偷眼一看，全是他在家爱吃的菜，就是不吃也解馋了。到底是女人心细，想得周到。其实哪是秀英想的，是陈妈安排的。哥哥坐下吧。
啊，贤妹请坐。
陈妈说，你们吃着喝着，我呀再弄点酒菜给老寨主送去。说完陈妈走了，两个丫鬟也知趣的退到帐外。秀英说，哥哥，小妹离家七八年了，十分想念父兄，到家后听说你们都在这儿，就赶来。哥哥在疆场受风霜之苦，特备酒菜敬哥哥，以表小妹的心意。兄长请。
啊，我应该准备酒菜给妹妹迎风，而你倒里从外来了，
自家兄妹何必客气呢。请。
请。
陆天彪假装正经，过了三杯酒可就不是他了，连吃带喝，说话嘴也没把门的了。哥，咱爹当初不论保和东，怎么无故到这儿来了呢？
啊，是咱师兄白从回请的，他打了败仗，跪在我爹眼前连哭带哀告，我爹还不愿意来呢。后来啊，他说赵匡胤怎么厉害，高氏弟兄枪法怎么高，就这么我爹就到这儿来了。你还别说，摆了这座阵呢还真对了，刘崇赏给黄金百两，是白银千两，可发个大财呀、啊！我爹能活几年，这东西都是咱的。刘崇还说，要乐意做官封我个镇殿将军，咱爹可封侯爵，要依我就干了。咱爹不乐意，没瞧起那个官，等打完仗再说吧，只要胜了赵匡胤，哎，什么都行。
哟，这阵谁摆的？
咱爹呗。
我怎么不知道三爹会摆阵呢？
哎，那阵你还小，三爹可是高人呢，会排兵布阵。这回啊，把赵匡胤他们都难住了。高辉德被困阵里，
赵匡胤和柴荣要是困在里边，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啊，那我可得和爹学一学，将来也摆阵。
嗨，不用跟爹学，你跟我学就行了。
哟，
你也会呀？啊，都在心里搁着呢。
那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呢？
这你就别问了，话不传六耳。
哟，这屋还有谁呀？不就是你和我吗？
咱爹说就是我和他知道，不许告诉外人，怕周莹听见。
啊，我是外人。对了，人都说武艺传儿不传女，女孩是外姓，你拿我当外姓了。好，我不说了。说完身子一拧，假装生气。陆天彪借灯光一看，见姑娘一身葱绿的衣服，何其合身，尤其这一生气，小嘴这么一撅，小脸那么一绷，双腿一拧，身子一扭，嘿，别提多美了。陆天彪急忙赔礼，
别生气，咱是一家人，我父亲说了，早晚成全咱俩，不告诉别人还不告诉你吗？这个阵叫金龙阵。
哦，金龙阵，怎么叫金龙阵呢？
是用人摆的，其形像头金龙，是几座龙角，垂座龙眼，七座龙衣，罗为鳞，千杆长枪为龙尾，万口大刀为龙爪，龙头、龙尾、龙身、龙心、龙胆、龙眼也有人把守，十分厉害呀、啊！
都谁在里边呢？
吴延凤为龙头。善归李存杰为龙腮，龙身是蛇表蛇龙蛇虎，蛇尾是孙悟空、文志刚、武志国， 龙眼是白聪辉，龙胆嘿嘿是于兄，又是眼镇人，这叫千一动百，互相接应，变化无穷啊！要明白的，破阵不费吹灰之力；不明白，累死也打不开。妹妹，你明白了？
哟，我糊涂了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，谁记得住啊？
不用记，有阵图写着呢。
阵图在哪？
嗨，你问这干嘛？没用，快喝酒，喝酒。
修英也怕问紧了，他多心，也连连举杯。陆天彪左一杯，右一盏，喝的舌头都硬了。秀英又接着问：“
哥哥，那阵图可得放个好地方，别叫人偷去。”“
不能，叫周英偷去，咱这阵不就完了吗？咱爹就怕把阵图丢了，叫我好好收着。”“
啊，在你手呢？”“
哎，谁告诉你的？那不是你说的吗？”“啊啊。”是我说的吗？啊，都对呀、啊，在我手呢，他不离我身上啊。
那你叫我看看，开开眼，也学学行不行？
哎，这可不行。
哦，你又拿我当外人了，那我生气了。你走吧。
哎，别介，妹妹，图在我怀里揣着呢，等咱爹给咱俩事情办完，我都给你。
好吧，哥哥，你喝酒，
又连敬三杯。陆天彪这会儿喝的四肢发软，趴在桌上迷迷糊糊的。秀英见事情成了，急忙站起身来，来到陆天彪的身旁，用手听了听：“
哥哥，你喝酒啊？”“
哥哥，喝酒。”陆天彪没说话。李秀英心中高兴，
嗯，
这回这阵图可就归我了。想着李秀英伸手要得阵图。